今天晚上跟你们分享关于奉献方面的见证。我想我曾经在你们这边讲过一堂奉献，那因为是主日，所以时间比较短，我讲的可能比较不够。那我今天我讲的可能会有一些见证会重复，不过没有关系。今天晚上讲关于奉献，其实奉献包括全人的奉献，不只是金钱，而是包括财力、时间，连带我们的儿女，还有我们自己。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当我们知道，我们明白，我那前天讲过守主日的时候讲过十字架的恩典，当我们明白神是如何的爱我们，他是这样的爱我们，当我们知道他怎么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加的爱他，我们就会想要更侍奉他，更爱他。那你知道在美国如果请客的时候啊，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呢、啊？到了他主人家，你看主人摆的餐具是什么样，你就知道了。越好的餐具是给身份越贵重的客人，越他在他心目中分量越重的那个餐具就越好，就是他家最好的他会摆出来，最好的东西他都会摆出来。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先生跟我说，人家如果拿牛肉请客的时候就是最好的，说鸡肉是最便宜的。那因为牛肉比较贵，鸡肉比较便宜，其实也不见得，因为那个小鸡是很贵的。那你到人家家里，你看他摆的餐具，大概你就可以知道他是用什么样的身份来款待你，用以你是什么身份的人物来款待你。我们给人家的礼物也是一样，那个礼物本身如果没有那个爱心，就没有意义。那个礼物啊，他会用什么看你是什么身份，他用值得跟你身份相称的他来送给你，所以那个礼物代表着你的身份，跟他给你的礼物就知道他对你的看重到哪里。所以这个礼物除了那个爱心，没有这个爱心，那个礼物一点都不值钱。所以我们神，我们怎么回报神，就是拿我们的全人去奉献，这是最好的。你的全人的奉献是最好的，你的时间、你的财力、你的金钱、你的儿女、你一切所有的。我们有一个歌叫做《奉献我所有》，我每次唱这个歌的时候，我如果没有想一想，我有时候跟主说我几乎不敢唱，我是不是真的奉献我所有？如果神有一天说连你所有的一切我给你全部拿走，一点都不保留，你给我吗？那我跟主说这个歌我敢不敢这样唱，我每次要好好想一想。我们今天从摩利亚山来看这个奉献的神的启示啊，当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神就给我这个摩利亚山。前天带你们登这个亚拉拉山，那个是个救恩山，今天晚上我们来登这个摩利亚山。我们这个登山大队今天要登摩利亚山。因为这个摩利亚山呢，一般都讲到顺服，但是我在这里我看见神也讲到奉献。摩利亚山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是讲到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被试炼，被神试验。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被神试验，献以撒。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说第二节，他神对亚伯拉罕说，将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带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献为燔祭。哇，我觉得神一点都不含糊的，而且他是步步为营的，一步比一步更加厉害的。他说将你的儿子，如果他讲到这里，那么亚伯拉罕还有个以实玛利亚，他心爱的是以撒呀，还有个以实玛利亚。但是他说你的独生儿子那还不算，他说你所爱的以撒，很厉害的。然后他说带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下一个说献为燔祭啊。哇，我在想，如果神跟我说将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 John 献给我， 现为凡迹的时候，我一定哦，哭的赶快跑的带着儿子逃跑啊！我是不是真的常常说我奉献我的儿子，到那一天我真的可以这样做，现为凡迹。神说你的儿子，让亚伯拉罕一点都逃不掉的，你的独生儿子，然后说你所爱的以撒，子信子民，讲得清清楚楚的。当我那天我再仔细看这段，因为我是清晨起来在彰化灵粮堂，我要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清晨神让我醒起来成根的时候，让我再看这段经文，神启示我这个摩利亚山，那我就去看这段经文。当我看到那第二节的时候，我全身在发抖啊！我说主啊，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三句话，哇，你的话实在够厉害的。神要的是我们的全部，他外要拥全部的拥有你，否则他就完全不要你。这是讲到耶稣的主权。在美国一位牧师叫做 Winky Prattney 牧师说，他讲到耶稣的主权，他要我们完全的委身基督，他要神要你100%的，不是98%，也不是99%，他要你100%的奉献，完全的属他。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神，是忌邪的神，他是一个嫉妒的神。他说他要全部拥有你，否则他就完全不要你。他讲到耶稣的主权，他不要我们只是做他做我们的救主，他要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这里讲到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要你所爱的那个以撒，而不是以实玛利。那再讲到关于耶稣的主权，下面所以那个讲到关于耶稣的主权，我们继续看那段圣经，在创世纪22章第12节那篇，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耶和华的，你是敬畏上帝的，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神说我现在当我们把自己完全什么都奉献的时候，真的是全心全人奉献的时候，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真的敬畏我的。所以在下面神在14节那边讲到，因此亚伯拉罕就给那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仍然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里讲到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讲到神的预备，神的预备，预备是神的事情，预备是神的工作，但是信心是你我的事情。神的预备是给爱他的人，预备是神的工作，但是那个信心是你我之间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神的预备只是给爱他的人。所以在生命记在这个不是在那个罗马书11章34节到36节，罗马书11章34节到36节那边讲到，谁知道主的心呢？谁曾做过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得偿还？所以在哥林多后书9章7节、8节，哥林多后书9章8节那边讲到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富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但是这个宝库前面那一节是开宝库的钥匙，哥林多后书9章7节他说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所以我一再讲，圣经在历代志下24章第10节，历代志下24章第10节那边说要欢欢喜喜的奉献，欢欢喜喜的奉献，神要我们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的去做，就得赏赐。他说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神就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使你凡事常常富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这是讲到神的预备讲到神的预备神就自己彰显他的丰盛，神的丰盛。当我在1982年灵命复兴的时候，那我就开始经历一个看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看到他一直在照顾我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我常常说你要注意的看，你不要 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是很爱我们的。我记得我曾经在你们这边讲过，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恩典，那神很爱我们啊，他做很多事情。所以诗篇95篇第10节他说，40年之久我厌烦这世代，说他们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如果神做我们看不见啊，很可怜啊。我常常跟，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啊，他看过我们这么多啊，做了那么多我们看不见啊，神很，我想神的心是很难过的。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啊，我们为儿女做很多事情啊，我们不要我们的儿女一点都不知道，好像觉得什么都是理所当然自然发生的。不是，神的的确确在做，他若不做你就什么都得不到。因为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在约翰福音第1章17节，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神的的确确坐在我们身上是做了很多事情。我常常跟我的女儿说啊，我说你不要以为你的衣服脱了，哎呀放在洗衣澡里面，明天莫名其妙的这个衣服折好了就跳到那个橱柜里面折得好好的。定规定然有一双手为你做，你要从感恩的心来领受。所以神说40年我做了这么多，我厌烦这世代，说他们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然不晓得我的作为。在诗篇28篇第5节他说，他们既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他就必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所以神做，他要我们知道，他要我们看得见。所以神，当神预备，神为我们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要存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而且要知道，这是神何等的爱我们。当我1982年黎明复兴的时候，啊，我就跟神说啊，我说，哎，那个时候我就看见我教会的牧师啊，不是陈仲辉牧师，我在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黎明复兴的那个比较小的一个小教会。那我到了那个教会呢，那我就看见那个牧师啊，他开的那个车啊，他开的车，后来我是看着他的车很不好啊。那时候我在寇伯伯那里查经呢、啊，虽然在那个教会，因为我们教会的牧者不带领我们查经，都是弟兄姊妹轮流带。那时候因为我很饥渴很饿啊，所以我常常觉得吃不饱了。我觉得属灵里面一点都吃不饱，所以我就跟神祷告，神就带领我到，这个阔士元牧师的查经班去。那我就在那边查经，那我就看见寇波波教会给他们一辆车，很漂亮的车，这是给牧者开的。那我就想，我们教会为什么没有？那我牧师开的那个车又不好，小小的又不好，旧旧的。啊，我说，对了，我现在要来建议那个长执会来给牧师买一辆车。所以我心里是这样讲，那我就决定要去跟那个长执会讲，跟我们的执事会讲。你知道有时候人一股热心的时候啊，很想做事，可是第一的想到不是自己腰包里面的东西，而是想到说最好大家一起来，那别人出钱我不出钱是最好的。那时候我还不至于说自己不出钱了，但是不会想到神竟然要把我叫我自己一个人做。那我就想到说好，我去跟长执会讲。那有一天呢，这个牧师告诉我啊，他说我的车是两部那个相撞的车，各切一半把它接起来的。哇，我坐在他车里，他讲了这样的时候我吓坏掉，因为我们要到一个退休会爬山了。我说那不得了，爬山的时候那车头在上面，车尾在下面，所以我就觉得更着急，我就说一定要跟执事会讲。后来有一天我开车送孩子上学的时候，神就向我讲话，他说我要你不要去跟长执会讲，你把你的存款全部拿出来为我的仆人预备一辆车。哇，这个好像那个晴天霹雳啊。哇，我说主啊，这怎么可以？那个是我预备我先生万一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费用，你看自己都不好，自己咒诅自己没有工作。那因为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是，我们是白手起家的，没有产业的，到美国去留学，然后拿了他的博士学位，我们就开始赚钱的时候，才正是开始刚刚要存钱，好不容易存了一点钱，那现在突然间爱主了，被主得着了，然后说是您感动我说去要长职为牧师奉献车。哇，没有想到神说我要你拿出来全部的存款拿出来去买一辆车给我的，不是买二手车哦，是买新车哦。哇，神说你自己都要开新车，我的仆人照样开新车。所以我那时候哇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跟神讨价，挣扎了好久，那个挣扎的确很痛苦。其实后来我就知道了，当神感动你啊，要你奉献的时候，他就是祝福要临到你，他看中你的时候，就是福气要临到你，你要赶快的叫哈利路亚，赶快欢喜领受，赶快把该拿，越早拿出去，福气越早临到。因为神他会预备的，在耶和华的山上他是有预备的。那他说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得赏还呢？嘿，那后来我就有一天我就说好了，我决定做了。等一下我会讲到我为什么决定做。我那时候就想到，好，我决定做了。那当我把那个车奉献的时候，你知道，当我把那个车子，一辆全新的车奉献出去的时候啊，我那个车不是买现成的哦，是亲自去车行跟他说我要加什么什么什么，拿几样是 OK， 而且我觉得神的仆人应该开什么样的车才漂亮。哇，我想我们这个不是白种人，我们是东方人，这个黄脸孔的里面应该是白色的才漂亮。哇，什么都给他想得很周到。然后就奉献了那辆车以后啊，哇，自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就，但是感谢神啊，那时候我就等着神祝福嘞。我就想说，那接着是你的工作啦，你要祝福我啦。后来有一天，突然间我在开车的时候，我说：“哎，主啊，不对哦，这是我过去我奉献不足的，现在连本带利还给你的，你把我都要了去的，是连本带利先还了这个债的。”我就不敢再跟神说我要求祝福，但是神很信实，神非常的信实，他按他所自己的话来兑现。他是耶和华瑞阿，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一点都没有，他的话都没有虚假，全部兑现。后来神给我本来都不讲这些见证的，因为我的牧师说你应该讲。你知道当后来神让我就跟神说啊，我要在我能力的范围之内啊，我要一部车又一部车的奉献。你知道每一次我的奉献都不是我有很多钱的时候，都是把我拿到我可以说，我不敢说山穷水尽，但是我有一点钱，神就是，我觉得神起初在试我的心啊，到底你是不是将你的心全部给我。那神就一再的试一次不够，他一再的试验我。那我奉献了四部车，奉献到最后是没有钱，没有存款了。那我奉献用分期付款也好，感谢主。那神让我就跟神说这样哦，我自己可以开，我直到如今我可以开一部很好的 Mercedes-Benz 的车，但是我不要，我一部车我可以买两部 Oldsmobile 的好车。那我跟神说，我一个女人家每次出去做见证，三更半夜回来祷告后回来城管了，我说我要每车不超过50,000，我就要换新车，不然的话我怎么办？如果万一路上坏掉我怎么办？神到今天我每一次都在开新车，每过了到了50,00048,000，神就让我去换新车，而且每一个买车的见证都非常的奇妙。我买车从来不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的，祷告完了去，车就在那里了，而且是很便宜的，真的，这个我先生可以做见证的。然后别人的孩子买车，我的儿子16岁会开车，我就给他买了新车。别人说哎呀，小孩子买旧车给他好了，万一撞到了怎么办？我说那我为什么要咒诅他撞到？哇，我买新车给他，我自己要开好车，为什么要给他带来的麻烦？我买新车给他，告诉他你要好好的保护，每次你要祷告，就让他自己知道怎么谨慎。哎呀，神就是这样子，很祝福。哎呀，神非常的祝福，他很信实，因为他是耶和华，他是信实的神。当我奉献的时候，讲到侍奉，我会讲到当我怎么出来奉献。因为我在台南灵粮堂的时候，陈仲惠牧师交代他跟讲台的时候，跟他们的弟兄姊妹说：“你们要记得，请您姊妹讲这个很精彩的见证哦。”所以我明天后天我讲侍奉，我会讲到我怎么出来全时间侍奉。那当我出来侍奉的时候，我是在我非常需要的时候，因为只有我先生一个人赚钱，我那时候还不爱主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个很大的房子，买了一个大房子，人家要买新房子买大房子，我也不自量力的去买新房子买大房子。后来就觉得说什么钱可以省，第一个就是奉献的钱可以省，因为那个看不见的，那个上帝还看不见。当我爱主以后，我就很后悔了。那但是那房子不能卖了，后来我就感谢主了， 神就让我经历那一次车祸，然后这个房子我就把它奉献给神了，家里就很多聚会，就这样一直蒙福。到后来我就跟神说，我侍奉了，那我要开始侍奉了，他就把工作放下，全时间奉献的时候，我就说，神你自己为我预备，你负这个责任。神非常的信实。当我有一天我在为我的经济忧虑的时候我说，是吗，神你真的会为我预备吗？孩子渐渐的长大耶，人家有好多个工作耶，我的表哥做当医生三个工作耶，我说我们只有一个，家里只有一个人在赚钱耶。当我有那一天我突然间很忧虑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按我的电铃，我去看看，哎，是我已经差不多两年不见的一个，住在我们家不是太远，我跟他传过福音。后来这是一个太太，姓陈的太太，他突然间来，他就拿了一包，他说哎，林太太，我从台湾回来，他是台南人，我也是台南人，他住在我们台南老家差不多同一条街，他说哎，我刚刚回来，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传一个那个报纸，世界日报包的，也不是什么礼物纸，美国人很讲究外表，这随便就包一个东西，然后就拿来给我，我一看什么东西，打开一看，一张又一张的纸张，好像在玩什么游戏的，他最后里面就有一个牌子，这么大的一个牌子，上面有那个东西，好像如意那个东西，哎，我就说这个耸格格剪掉，那个木头我要，那边上面写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现在我家的客厅蛮大的，那个木头很大，而且字很大，我就给它放在那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一天我在忧虑的时候，我很少在为那个经济忧虑，可是那一天我在那边家里都没有，我在擦桌子，我在那边突然间很忧虑的时候，哎，敲门，这个太太已经将近两年不见了，而且是个外邦人，他送我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真是奇妙啊！我就知道神在向我讲话。那我放下那个工作了，过了两天我的先生从公司打电话回来，我清清楚楚的在中午十二点多的时候，他说，秀芬，今天老板给我加薪，11个月之内加了3次薪水，在美国的公司一年renew一次，你的成绩一年给你考核一次，差不多加薪水都是5% 10%，他一年加了11个月，还不到一年加了3次，而且第三次我先生就讲了，他说第一次第二次理所当然，他还讲理所当然，说第三次有点莫名其妙，我说不莫名其妙啊，我说我前两天不是才放下了工作吗，神让我看见说我不要你做得很辛苦，你放下的我已经先为你补足了，叫你放心，神是很信实的，神就是这样，他的信实就是这么的让我，而且这几年来，我人家的孩子，因为我表哥说，哦，孩子上大学要多少钱？我说主啊，我们只有一个人赚钱，孩子上大学一年几万块，我从哪里有这个钱？哎，神就是这样哦，他是这么现实。你不要急在前面，时候到了，一步一步，他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你的，不要想了那么多，就是跟着他走，真的，一步一步跟着他稳稳的走，也不要去，神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啊，吃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所需要他都加给你。当我的女儿上大学的时候，给她4年保证大学的奖学金。一个大学生很少，没有，在美国没有很多人是拿奖学金的，4年的奖学金。到了我的儿子要上大学，我说这个呢，那上一个有奖学金，这个呢，这个没有奖学金了。那，哎，我的先生就突然间从公司，他说老板跟他说啊，升他做东南亚的总裁啊，他说东南亚5个国家收入的砍的的就是卖的，他可以有砍明星可以拿。哇，我就看见我的儿子的大学费用一点都没有问题，而且还绰绰有余啊。我觉得神啊，神给我们啊，全家真的神给我吃得好，在11住行样样丰富。人家老实讲，在美国博士很多啊，薪水没不问了，心知肚明了，但是别人看不出来，为什么我吃穿用比人富裕，我也不知道，房子比人大，车子开的比人家，不是比人家好，但是车子真的是很好，我很满足了，我开的那个 Oldsmobile 88那个车型88的，开的那个大车，我自己觉得我 开得顶感谢神的。然后我的儿子才16岁，我给他买一个啊，那个什么，那个啊啊，这突然讲不出来，不是奥迪啊，没有奥迪啊，哦 ，Acura 的，那个日本那个 Acura 的车还是什么，那个好车啊，我给他买个新车。我的意思是说，神很信实，那神就为我所需用的都预备得很富足。但是呢，我一点都不浪费，该有的我用，不该有的我不该花的，我绝对不会乱花。神把我打扮的从头到脚，他把我打扮的都是最好的东西，但是很便宜。那我就看见神很爱我，神说我向你守约，我就记得我放下的工作那一天，神给我的应许，就是那一个礼拜我读经文，神给我应许，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出埃及记33章，出埃及记33章，他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哇，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啊！我每一次跟神要这句话兑现，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出埃及记33章第19节。这是我放下工作的那一个礼拜神给我的经文，我一直每一次常常去给他记这一句圣经节。其实那一段圣经节整段是很长的。那神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因为你在我眼前已经蒙了恩，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所以神有预备，耶和华以勒，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神就显丰富在一切信靠他的儿女的身上。所以那个啊，创世纪22章第16节，创世纪22章啊第16节到18节那边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独生儿子不给我，他说我必指着自己的名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于你，使你的子孙多起来，像天上的星，海上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最后那一句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是这样，他试炼我们，他试验我们，我们要这个要凭着信心跟着神走上去，因为他说我是信实的神。所以讲到神的丰富，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因为约翰福音10章第10节，他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理当是更丰盛的生命。我不赞成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应该不要穿得太好。我来之前有一个人跟我说，哎，你不能去大陆做见证啊，哎，你烫头发啊，你都穿的衣服都是穿裙子的，穿的那，然后去大陆要什么，要跟我讲要穿布鞋，穿牛仔裤。我说主啊，我连一条牛仔裤都没有，连长裤都没有，还连皮鞋，我连一双布鞋到现在都没有布鞋穿。我没有买布鞋，我说我也没有牛仔裤，那我要烫头发，那怎么办？那他说你这个样子不能去大陆做见证的。他说那个大陆传道人都要很可怜兮兮的样子，很穷的样子，这样子。我说乱讲。神的仆人应是万王之王，神的仆人总统的侍卫都穿得那么漂亮，我们神的仆人出去，我说阿巴的公主要出行了，我怎么可以穿得乱七八糟的？我说阿巴的宝贝女儿掌上明珠，我出去的时候我是很光彩的，我怎么可以？我只是差没有专机而已啊。我说不能很落魄的样子，我们是神的仆人啊。所以神的恩典是恩上加恩的。从约翰福音1章第16节，他说你们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神的儿女应该是恩典是一个比一个更大，一波比一波更强，而且是天天恩典都是新的，天天都有新的恩典，是活在恩典中的。我们是活在恩典中的神的儿女啊，不是可怜贫穷的。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是活着的东西都站着的，树也是站着的，人活着的是站着的，死了就倒了，倒了就是这个就是减号啊 ，minus。因为耶稣基督来，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了、啊，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个 plus， 一个加。所以我们神的儿女没有那种落魄的。如果我们一直在苦难中，让我们好好的反省，真的，我以前就是这样。 从年初算钱算到年尾，从来没有存过一个钱。我说我自从遇见了耶稣，我开始有了春天。从前真的我整年我先生的薪水，从一月我就开始在算了，每个月大概可以存多少钱，十只手指头比来比去，从来没有十一只，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从来没有存过一个钱。哎呀，自从遇见了耶稣以后，很奇妙的，越给出去就越多，很奇妙的。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是一个恩典的神，神的儿女理当活在恩上加恩的日子里面，和活在恩上加恩的生活里面。因为他说你既不留下那些不给我，他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如果我们听神的话，我每次都说圣经怎么讲我们照着做。我神，你不要说哎呀神啊这个对吗，不一定哦，人家我看见的都是这样，那神说这样你就照做啊，难道我们比神更聪明？神说要管教孩子，说愚昧蒙住孩童的心，管教了这样可以远远赶出。你说不啊，孩子太小可怜了，不要打他啊，那还小不懂事啊，难道你比神智慧？神说要打就是要打，你说不要打，那到底神对还是你对？到底是神对的还是我们对呢？那当然是神对的，所以我们理当听神的话，我们听从了他的话绝对不吃亏。我要现在讲到钱财的奉献，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二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你是否为我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的葡萄树在未熟以前绝不掉落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必称为喜乐之地。这是四成福。以前我只知道一成福，因为我从来一直听的关于奉献的见证，牧师讲台上面讲的一直都是一成福，就是马拉基书第八章第三章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我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那陈仲辉牧师来讲奉献，他培灵布道会讲到一堂关于奉献，他讲了他的见证，我的心都开始动了。我说真的是这样哦，那我倒要来试试看。那从前我给上帝，从前我奉献的时候都是心情好的时候奉献一张比较大一点的支票，心情不好的时候给神一个小费，那神也给我一个小费。所以呢，我后来我就想陈牧师讲了这么多他自己的见证，好，他讲他怎么从奉献怎么学，后来学10%、12%，学到25%，那我就说我说我心里就很动了。后来他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呢就讲到四成福。有一天我坐他的车，他就特别跟我讲到四成福，那就是刚才那个第一节是第一成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斥责蝗虫，蝗虫那小字原文做吞噬者，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这是第二成福。那时候的财产是田产，田产最怕的就是蝗虫灾，今日的灾祸就是天灾地祸，就是那些火灾啊、抢劫啊那一些。神说，我必为你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的田产，不容它吞噬你的财产。就是诗篇16篇第5节，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他为我持守。就是这样，这是第二层福。神说，你把十分之一献给我的时候，我给你为你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的土产。第三层福，田间的葡萄树未熟以前绝不掉落果子，葡萄树的果子没有成熟的时候掉下来是酸的，熟的掉下来是甜，熟的是甜的，没有成熟的果子是酸的。他说未熟以前绝不掉落果子，你的事情不会半途而废，他让你做的事情不会事业不会半途而废。 他的应许，你所得的他不会一半好像那个不成熟的果子掉落了，就是没有了，他会保守。这是第三层福。第四层福，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人必看见你们说你是有福的，人都羡慕说你的地是喜乐之地。这是第四层福。那当他讲这个的时候，我就跟神说，哇，我那天回家我就想，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神，那我跟你赌定了。我从来没有赌过博，我没有赌博过，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但是神说你可以以此试试我。我说好，你神你说我可以试，我就现在跟你试。我说我跟你从今以后赌定了，直到今天我押对了，我这个赌注押对了，我赢了，这个转盘我转对了。所以神说你可以以此试试我。从那一天开始我试，直到如今从来没有一次押输的。神很信实的。财产的奉献，那十分之一当纳的，十分之一当纳的，其实那个当纳的是什么呢？那十分之一当纳的就是当纳的，就是当纳的，当纳的不包括，不叫做奉献，当纳就是当纳的。那当纳的他说都要归到他的家。有一次有一个牧者在问我，他说林姊妹你对这个怎么解释，因为我要到他教会讲奉献嘛，他先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我是觉得十分之一要归入自己的教会，十分之一归入自己的教会。譬如说我现在拿美国护照，我是属于美国公民，那么我应该交在美国交当纳的税，那叫当纳的。所以当纳的十分之一是要，他说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我的仓库，十分之一以外的有什么需要你奉献的，圣灵感动你的，那个超过十分之一的叫做奉献。所以我对当纳的解释是这样。那财力的奉献呢，神说你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不可有一点保留啊。我有一次我有一个祷告办的姊妹，她的爸爸是香港银行界的医生，人家都叫她香港银行界的医生，是董浩云的经济顾问。有一次她到我家来，我请她吃饭，我就问她，我说你对这个财务的收支啊，你是怎么个预算？你这么会管钱财，你是怎么个弄的？他说啊，收入啊减掉十分之一，支出加上十分之一，就是说当你在预算的时候，你的收入你要先扣掉十分之一，你支出预算里面你还要加上十分之一。我心里想，这个人是一个外邦人，他怎么懂圣经的原则？很奇妙的，神说十分之一啊。你的收入你要扣掉十分之一，那些你才十分之九是你要可以用的，支出你还要加十分之一，就是你在支出的预算里面你要加上十分之一。他讲这样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这就是圣经马拉基书三章第八节到十二节的道理。神说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我有一次啊到一个老牧师那里啊，他跟我讲，他说他以前神学院的时候，他那个神学生没有什么收入嘛，他拿了钱他就把它分成两包放在口袋里面，十分之九十分之一。好了，奉献的时候呢拿错包了，奉献错了，把那个十分之九那一包奉献出去了。哇，他说他很懊恼，一个礼拜他说他越想越生气啊，很懊恼，就是又不能去要回来，奉献错了怎么办？那个是生活费用啊。哇，他说他一个礼拜想得很不开心很懊恼，哎呀怎么会弄错呢，怎么会拿错呢。哦，他说他很难过，哇，懊恼得不得了。然后呢有一天一个多礼拜以后，他教会有个老姊妹弄了，他说弄一个包巾啊，包了一大包，他这样比我那老牧师的手也不比我短，他这样包啊，一大包的钱钞票，他说缅甸币啊200多万，那折合美金多少我不知道了，反正不会少钱呢。他说拿来给他，他说这个是要奉献给他的。他说他吓一大跳，他说那一个人跟他说啊，他祷告很久了，那么神跟他说 他说神跟他说这些钱，他说 他有些钱要奉献，已经祷告很久了，神说给神学院二年级的一个男生，那么这一个礼拜他祷告，神就是说给他，就是把名字给他，他说所以我这个钱是神要我奉献给你的。他说他拿到这包钱了、他不好意思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就巴不得有一个地洞就可以赶快可以钻进去，哎呀我这奉献错了，十分之九拿出去才一点点钱给上帝。他说我懊恼的一个多礼拜，神给我这么一大包的钱，他说他惭愧的不得了。然后他跟我说林姊妹，他说啊有时候我们在那边很努力的推的要命做的要命，才推一，然后再推二，推的要命才推三推四，他说上帝从上面弄一个下来就五。那我听了我说对呀、对呀、对呀、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但他看我只是笑笑，好像没有什么很强的反应啊，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很直的，有什么我就会开始哇又发表高论了。然后他看我没有什么反应，他就说林姊妹，中国算盘你懂吗？中国算盘是推一个两个三个五个，上面神掉一个下来就五，两个下来就十，哇奉献就是这样啊，你在那边辛辛苦苦弄得要命存得要命，才存不到一点点，上帝从上面给一点给一下，他只要动一下你就受用不尽。他所以呢我这个圣经啊讲到说十分之一啊，真的是我们可以以此试试他是否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这个十分之一的这个奉献的原则啊，是有一次啊，这个 Rich Gazowski 牧师啊，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听过啊，哇我第一次听他讲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我笑得差一点哦，那是很不好意思穿着裙子，不然我真会笑到翻跟斗。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个讲员讲得这么好笑的，他还连带表演的，在我们爱学员是第一次讲给我们听啊，真的大家笑得都笑得我是捧腹大笑，想起来过了好几天还在笑，是吧？我昨天也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想到今天一直想还在笑。那我那一次那个牧师讲到那个奉献呢、哇我笑了好几天呢、每一次想了就笑。他说啊你知道吗，那个十分之一的天窗是怎么开的，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使啊，他说神在天上在看天窗怎么开哦，他说当你这个人赚了五百块要奉献五十块，十分之一是五十块，好他每个月都奉献五十块，所以神就很祝福他了，再就给他更多的钱，然后他就可以赚到5000块。那神说那他后来他还是继续奉献五十块，上帝说这个人奇怪哦，这个我明明给他更多，他现在没有奉献500块，怎么只有奉献五十块，还是赚五十块呢？他就跟那个天使说这个天窗开小一点，这不要开太大，这个只要开一点点就好，因为他奉献那么一点点钱，所以天窗只要开一点点哦，一个小缝就好了，不是敞开天上窗户很大的，是小小一个。哇那糟糕了，这个天窗开了这么小，那天使下不去了，那么赶快去找一个最瘦的天使来，那个天使瘦到下去都会被水冲掉，会要穿溜冰鞋的，所以就找了一个很瘦很瘦的天使下去。那个天使下去说哇那个魔鬼的差役来了，要反击了，他赶快逃啊，这样子，所以就没有祝福了。哇他讲了这个我回去笑了好久，都想没事想到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的，是不是？神因为太吝啬了，神差了一个瘦巴巴的天使下去都不能抵挡魔鬼要来的差役，要来抵挡这个祝福嘛，那都输输给啊全盘输啊。哎呀奉献就是这样啊，神说我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有一次在高雄听了一个见证，一个姊妹，她说她以前很穷很穷，穷到一个地步，她家只有她给她租一个房间只有一张床，她跟她的先生，她生小孩的时候就他们两个睡在那里，还有个小 baby 就睡在那边，勉勉强强。那她的妈妈要来帮助她看坐月子，没有地方可以睡，穷到那个地步啊。那有一天牧师在台上讲到，这个牧师是从芝加哥回来的，那在芝加哥两个教会这边又开一个教会，那他说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求进步，他回去他就跟神说哇牧师今天讲到说要求进步，我生活这么苦啊， 那神啊，我要求进步啊。他就跟神说他要求进步，那就跟神就祷，神就跟他说，有一天啊，神就启示他，拿着那个包巾，装卖拿了东西就挨家挨户去卖。从前很早期以前，有人是专门拿了个金子包了东西啊，就去到处去卖的这样子。他就这样，然后就渐渐的就赚钱，然后他每一次都持守，都持守他的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么他就赚了，渐渐的生活就渐渐改善。那有一天，他在梦里，神就说，他在梦里神就启示他说去开委托行，说不要再拿金包金这样拿东西挨家挨户卖，就是叫他去开委托行。他就去租了一个店。我觉得这个姊妹也蛮顺服的，要是我的话，我会说这个恐看嘛，因为我才不敢这样做。他就真的去租了一个店，在高雄啊，他租了一个店，那是要开委托行，要开百货店。好了，到了要开幕的那一的前一天，他跟神说啊，他神啊，你叫我开店的啊，那到今天了，明天早上要开幕了，他今天什么东西都没有啊，那我开幕典礼我拿什么来卖，他什么都没有啊。可是到了开幕那一天的早晨，清晨六点多，他说有一个太太拿了两大皮箱的货，船长这样拿来提到他家来，他说听说你今天要开幕啊，他说我从日本回来啊，我可不可以委托你啊，把这两箱的把这两箱的那个东西放到你的柜子里面借我摆一摆这样。结果他那个他说啊，两箱的皮箱的东西啊，就那个柜子里面塞得满满的。他说啊，如果我们有钱也不会这么会买东西啊。他说那个货物就齐全啊，哇，他说摆得真漂亮啊，他说神实在奇妙啊。从此以后他就开委托行，他就开百货行，百货行。那他就跟神说，哇，上帝啊，人家都在走日本呢，我也很想去啊，不过我不会讲日本话，因为他说他只有小学毕业，他说啊，他不会讲日本话。他说从那一天开始啊，两个礼拜啊，每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神都来叫他讲日本话，说他日本话讲得非常的好。他后来他们教会有那个日本牧师来的时候，没有人翻译啊，他上台去翻译的，都是翻得非常好。哇，我这个不可思议，这是我第一次听。我就跟神说啊，拜托啊，你晚上睡觉叫我讲英文啊。哇，真是奇妙啊。然后他就说，教会牧师就跟他说，他就说有一天晚上做梦，有一天在睡觉的时候，他就梦见说有两个人抬着一个轿子，空轿子，那个台湾话说更丢啊，从那个空轿子就嘿咻嘿咻嘿咻这样，然后就端来，就把那个空轿子就放在他那个那个店的正中间。他说我的店这么小已经没位置，你还把这个大盒子放在我的空盒子放在我的店中间，碍手碍脚的。可是他突然间抬头一看，他说屋顶上一个洞，然后就开始有那个金米啊，金麦，那个金啊 gold 啊，就金米就这样掉下来，一直掉一直掉，就掉到那个金盒子，那个轿子就这样尖起来，就满的就流出来。他说他就压到他的脚，他说哇，够了够了够了，脚压得很痛了。然后他就醒过来，就发现是一场梦。然后他就说神启示他去开金店，后来他就做起经营买卖，就赚了很多钱。他们教会那一个建堂那个地是他奉献的，然后他就从很贫穷很贫穷就到很富有，因为他持守十一奉献。然后他说他牧师跟他说他还没有开金店以前呢，开百货行的时候，他牧师就跟他说你做教会的财务。他说我又不会记账。他说没有关系，有人记账，你做财务。他说上帝叫你做财务你就做财务，然后就叫他做执事。他说我小学毕业怎么做执事，他说上帝叫你做执事你就做执事。后来有一天上帝就跟他说，你这个虚有其名的空头财务，你做什么财务？教会常常在那边讲说，哦，我们需要多少电扇，现在还不够几只，我们需要多少椅子，还不够几只，要几个椅子要人家奉献。他说整天在那边讲这个不够那个不够，他说你这个虚有其名的空头财务，以后不够你要补上。好，他说他回去他就祷告，就跟神说，哦，教会不够我来补啊，我不够你来补。所以他就跟神说了， 他说我会十一奉献，我会教会不够我会补，但是我不够你来补啊。他说从那一次以后，他们教会再也不会报告说我们要什么奉献什么，哎呀现在还不够多少，他说从来没有再报告这个。但是神就是这样一直祝福他，一直祝福他。所以他说因着牧师讲求进步，他跟神祷告要求进步，神就开始从非常的贫穷，就神就叫他恩上一直加恩啊。从他丰满的恩典中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所以他就变成很有钱，但是他是奉献非常多的钱给神，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要求进步啊，而且当你奉献了，你会习惯，你就成自然。哦，我想我们都有用钱的经验了。我第一次到美国啊，哦，你知道在台湾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是一块钱换45块美金呢，一块美金换45块台币啊。一块美金换45块台币啊！哇，那时候的钱很纳钱呐、啊！啊，我去到美国的时候啊，因为在娘家啊买东西都是用委托行的东西啊，可是到美国开始要自己用自己的钱了、啊，哇，处处都要省钱，那个葱是从葱头用到葱尾都不敢丢掉的。那，但是我第一次花大钱买东西就是买一个吸尘器，接下去呢就是买一部车，我先生那时候因为开的旧车，那我就看见那个车突然间在红绿灯在十字路口间坏掉，我说哇这下不得了，所以我就把一些钱存一些钱就拿去给他买一辆全新的车，从那个车的展示房开出来的全新的那个 Chevrolet Impala 的车，好，很大的车，很漂亮的车，哇，那是我第一次花了大钱，5000多块美金，那时候26年前，哇，花得我心好痛。但是呢自从那一次以后啊，带来的钱都是小钱，所以我们啊，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你有一次就这样好了，上帝要闭着眼睛视你，要惨惨的给奉献出去啊，大把钱你就再给他奉献出去哦，你看下去的奉献哦，你都不会心痛，你都不会觉得哎呀舍不得摸来，从这个袋子放到这边越摸越小，马吉越捏越小块，奉献的时候当圣灵感动你说赶快拿出去，你就不会越捏越少越捏越少，你一想到说赶快拿出去，神的祝福就快快来，所以习惯就成自然，习惯就成自然。因为我有一次到那个，我有一次那个有个教会长老的太太跟我说，啊，我说我很喜欢到 Macy 去买东西啊， Macy 是一个好店啊，他说你还敢讲，他说很贵了，我说那个习惯就好啦，他说还敢讲，其实习惯成自然，习惯就好了。这是约翰一书5章第18节，约翰一书5章第18节，他说凡从神所生的必不犯罪，凡从神所生的必不犯罪，那边原文说不习惯你犯罪，因为我们不要习惯你犯罪，但是要习惯你奉献，要习惯你读经祷告爱神爱教会爱人，习惯你奉献，但是不要去习惯你做坏事，不要习惯你犯罪，所以习惯就好了。所以我今天晚上跟你们分享一个秘诀，就是说你回去以后祷告就说好啦主，我奉献一大把哈，这样子给你奉献，是不是贪婪呢，不是心痛的，是奉献很喜乐的，然后奉献一大把以后，你对奉献哦，你会越来手奉献的钱越讨生喜悦，因为这个是一个秘诀，真的，当你这样花一次习惯了以后啊，一点都不困难，你试试看你就知道了，明天去试一下你就知道了。嗨，然后这再说他开到水深之处，习惯了以后还要开到水深之处啊，因为彼得在浅水边打不到鱼，耶稣说你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就得了满满两条船的鱼，不是吗？所以当你开到水深之处的时候啊，你会得的满满两条船的鱼，险些船沉下去，但是感谢主没有沉下去，网也没有破。那你开到水深之处，我就说当神为他的国度感动你做一个大笔的奉献的时候，你要快快的脚步跟上去。当神感动你为神的国度有个大的奉献，就是说哦某某福音工作很需要钱的时候，你快快的奉献，那神会大大的祝福啊。当我在台南有一位弟兄哈，他是一个长老啊， 啊，这个弟兄，我看他的奉献，我实在很感动。他不是说自己穿得很漂亮，很舍得给自己花、啊。哇，他到美国去啊，那一条西装裤啊，这薄的，我说，哎、欸，弟兄啊，你不要蹲下去啊。我看那个布那么薄啊，我都怕它啪裂开都怎么难看。我说，哎、欸，我带你去买西装裤。那个皮鞋啊，我真想带他去买一双皮，他说林姐不要了，我自己去买。结果他就到了中国大陆买了一双皮鞋，有一次穿了一双新的，他说我买一双新皮鞋在大陆买才100多块台币，100多块台币，他穿得很高兴。你知道他奉献200-300万这样台币这样奉献出去，什么什么钱他这样大把的奉献出去。最近在建立一个福音中心，这训练中心2-3千万，他把他的很多很多事业都一个一个结束掉，把产业卖掉，他在为主做这些事情，他做得很喜乐。但是他自己却是那么的节省，他的家的孩子吃用的也很节省。哎呀，这个弟兄我实在看见他奉献的很美的见证，而且他每一次奉献钱出去他从来不干涉。有一次他奉献，他我听人家讲，不是他告诉我的，我听人家讲，我每一次跟他讲，他说啊没有了，感谢神啊，神预备了。有一次我听人家讲说，哎，某某弟兄他奉献，第一次我认识他是人家告诉我说他奉献300万给一些牧师们到美国去深去参加聚会去深造。那我就说，哎，台北有一位牧师，我再告诉他他想去参加那个聚会，我说，哎，我来跟他讲，叫他给一个名额这样。所以我就打电话跟他讲，我说某某弟兄啊，你可不可以给一个名额给这位牧师啊？他说啊，我那个钱奉献了、啊、就交给祷告了，交给某一位牧师，他我就不再干涉了，300万奉献出去他就不再干涉了。然后他说他就自己再掏腰包奉献了几万块钱给这位牧师的机票跟经费。这就是瑞雪牧师讲的，当一粒种子不落在地里死的不能结出许多的果子来。当你把一个种子埋在地下的时候，你手抓着它，它不会长出来的，你要放开那个种子才会发芽的。你一直握着它没有办法长大的，你给它压在那里它长不大的。所以我们奉献钱出去给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管那个到底这个钱怎么处理，这是在教会的权柄，他自然会知道怎么做。你奉献了就是献给神的，不要干涉。我说我常常说我不能奉献的啊，那个奉献的一个钱给一个人，然后说哎呀这个钱哦，你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怎么做，一定要怎么做。神说你奉献了就是教会有权柄来处理这些事，我们就闭口不言，不去干涉，这是一个奉献的态度。所以开到水深之处，当神感动你做大的奉献的时候，你要赶快的跟上去。那这个弟兄呢，有一次跟我讲，他说林姐，他们都叫我林姐，都是小弟弟嘛，他们都年纪比我轻。那个弟兄呢，他说有一次他到大陆去，他的儿子啊在路上被那个车啊撞到，啊这个铁打肉啊，他被车撞到，他人就这样，孩子就这样被抛起来，差不多有将近100多公尺，啊不是说错，十几公尺，对呀、啊，哎呀他说抛得好远呐、啊，我这个我不太清楚，就是给他整个人就这样往空中这样弄起来。撞到了就这样弄起来，抛得很远，就抛过那个车子，哇好远啊。他说孩子一个伤都没有，他说他孩子告诉他说，爸爸那一天车子撞到我的时候啊，我整个人在空中啊，忽然间啊，他说我觉得啊，就是一个暖绵绵的东西把我全身包着，说他掉下来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受伤。他说那个时候什么东西他也讲不来，他说就只感觉到一个暖绵绵的东西把他全身包着，然后孩子他说我的孩子一点都没有伤，连一个伤痕都没有。那我想神是信实的，箴言14章26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我相信神的每一句话都不打折扣的啦，都是兑现的。